当年季羡林先生写他的唐诗的时候，唐吃唐的唐，这唐写唐诗的时候，据他自述，为了找唐，他每天都75岁的人了，当他写的时候已经75岁了，到北大图书馆8点钟准时进去，5点钟出来，中午简单的吃点自己带的饭，每天拿着放大镜看了日本1913年出版的大正版的大藏经，找那个唐字，找着唐字就如获至宝，有的一上午一天一个唐字找不着，但是为了不拉，他就不拉这个唐字，就得一夜夜的翻翻唐字。如果大藏经电子化，书上一个唐字，我想有1分钟左右把所有的唐字全解决，可季羡林为此耗费了好几年的精力。这说明什么呢？就电子化时代做学问方式完全变了。原来我们以巨大的劳动量而使人工而静止的学术，今天看来举手之劳了。学术研究的劳动含量是学术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经济学说，一个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这个产品的劳动含量。因为钱钟书跟季羡林在做这个时候有很大的劳动含量，所以我们钦佩他。可是今后做这种活没有劳动含量，所以最好别光写这个，这个已经不行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你的理论能力，你的阐释能力，你的评论能力，你的研究能力。首先应该是评论能力，我想评论能力是一切能力的根本，没有评论就没有一切。比如说就文学系而言，没有文学评论就没有文学研究，没有文学评论那不就等于是历史吗？跟历史研究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评论里面。所谓评论，我们带自己的主观，我们带自己的审美眼光，我们可以说它好也可以说它坏，这个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我的感觉。评论需要天才，研究需要科学。评论是一个人天才观察力，评论能力这个了不得，需要悟性。所以在日本社会比较规范，他们把评论家跟学者严格区分，评论家是评论家，学者是学者，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很明白。文学评论跟文学研究严格区分，就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在日本没有研究这一说，都叫文学评论。研究当代等研究后只能叫文学评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那么严格的学术规范，文学评论跟文学研究搅和在一起，把评论文章竟然叫论文，那是很不合适。我评价的一个作品，以一个作品为中心写的文章，一般来说除非特殊情况，那只能叫评论，那肯定不能叫论文。可是我们现在根本不分，研究的初级状态那仅仅是要把评论研究，最后真正到了研究就要有构架能力，有理论构架能力，有把众多的材料当中找出它的间性联系性的能力，要把众多的砖头盖成房子的能力。如果说收集材料是做砖头的话，做砖头还有前期工作，挖土什么弄成形状烧出来，这些都做材料，那么我们的理论建构力就是要盖房子，最终的目的是要盖房，好的砖头也无用。一个学术著作当中没有思想含量，没有建构力，没有整合能力，那就不叫学术研究。你评论了一个作品，你建构了什么？请问，因为你评论一个作品，你没有建构什么，所以我不能说你那个评论文章叫做研究文章。包括你们写作业也一样，写作业当然你们大部分写的是评论文章，有点研究的特色就可以了，也行，不苛求你们。我是严格的说，所谓评论文章和研究文章的区别是要有明显的分界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东方文学史我做的这种框架。第一篇是信仰的文学时代。信仰的时代是可以说不光是东方文学史，
西方才是远地的，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和物质形态是信仰。信仰跟谁跟什么相对而言？信仰跟科学跟理性相对而言。所谓信仰，就是当人们不能解释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也不能解释人自身，不能解释大自然，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一切事情，但是又带有强烈的求知欲，在这个时候人必然采用信仰的方式理解事物。信仰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他接受了一些直观的对现象一些直观的感受，由己及人将人自身的生命体征和心理结构推广到世间万物，于是乎就把世间万物看成是跟人类异形同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像人一样有感情、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东西，于是乎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是原始社会人们在童年时期共同具有的一种信仰性。正是因为万物有灵，所以才有原始宗教。原始宗教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信仰万物有灵，灵就是我们人类灵魂的灵，有灵就是有思想、有感受、有生命。因为万物有灵，上这个就必然人就必然要协调和处理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于是乎人站出很谦卑，人把大自然的所有东西生物都看成是跟人平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发现大自然有好多东西在体力上各方面超越于人，怎么办？于是乎人类为了消除这些东西对人的威胁，于是乎他们就采取图腾和巫术的方式。图腾就是崇拜，用崇拜他的方式把一个可怕的形象转化为可信形象。任何一个民族的图腾无一例外都是这个民族的敌人，例如崇拜蛇的民族，蛇是他最可怕的东西；崇拜老虎的民族，老虎最可怕的东西；比如说蒙古人崇拜狼，狼是最可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朝鲜人崇拜老虎，老虎最可怕的东西；印度人崇拜蛇，蛇是最可怕的；中国人崇拜龙，龙是最可怕的；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反正可怕。现在你说它不可怕，而通过这么一崇拜，把它挂成符号，把它挂成鞋子，戴在身上，穿在身上，贴在墙上，到处都是，慢慢的由可怕变为可亲、可敬。而且推己及人的想，我都崇拜你了，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把你当成朋友了，因此你也会把我当成朋友，你就不会伤害我。这样的一种心理，图腾的来源就是这样。巫术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感应对方，去对对方发生作用。到现在有的人还信这个，原始民族还信这个，自己恨一个人，扎成那个人的模样，或者那个天子有照片，那人照片。然后拿针一边痛骂一边扎刺眼睛刺脸，把这个再给在家里这个生疼，给他解了疼。这实际上是一种巫术行为，一种原始思维的一种遗留。对于那些我们完全不能把握太大的东西，对我们生活简直其实对生死交关的重要的东西，我们采取由图腾慢慢发展的崇拜，形成了一种崇拜它的原始宗教乃至于宗教。所以这个时候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是一种信仰的思维方式。这种信仰建立了对生命的朴素的感应的影响，这种信仰坚信生命具有同一结构，这种信仰就是不去探讨生命自身的本质，而仅仅是满足于现象观察和情感需要。比如说你到理解这儿，人就会问为什么，现在只问是什么，不问为什么。 只要比例演示成装有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些最早不是劳动人员给你一个解释，比如说宗教祭祀人员，他们掌握了这个宗教话语权利，他们给他一个解释，其他人不信就信就可以了，信没有任何道理，就是信仰，就是坚信不疑，就是不问为什么，只知道是什么就行了，为什么是什么我不问这个。跟这个时期所有宗教艺术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时期在这种心理，在这种心理下容易产生什么呢？容易产生这东西，就是人喜欢谈论神，喜欢谈论鬼妖魔鬼怪，喜欢谈论神，人不太喜欢谈论自己。正如绘画，最早的绘画不是画人，而是画妖魔鬼怪的动物，人不太喜欢谈论，因为重要的不是谈论自己，首先是谈论对象，对象物，人的对象物，首先要解释人的对象物。所以在这个时候，关于人之外动物、植物、山川、自然，所有东西都成为人谈论的对象，人都把它给神化，首先都把它给人化，其次都把它给神化。所以这个时候，关于神的话，关于神的言说，关于神的故事就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最早的人类文学样式神话。所以我们第一章讲东方古代神话，而在东方古代神话当中呢，我们又分为原生态和次生态。原生态神话是一个民族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自己民族自发产生的东西，原生态。次生态是在外来影响之下，结合本土的实际创造出的东西，在时间上跟原生态落差很大。过去到几千年以后，有的民族才有次生态的情况产生。民族就是这样，跟一个人一样，有的人两千年前活着，现在早死了，有的人今天刚出生，但是无论你早死的还是刚出生的，都经历了由童年到老年发展过程，而在童年阶段都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但是事情稍有不同的就是，如果今天的儿童活着，他会受那些非儿童的社会环境影响。因此今天的儿童跟原生的儿童当然很不一样，可是基本的心理方式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是留给文明所熏染的这段时间内，应该跟原始形态是一模一样。比如说哪个孩子要问我是哪来的呀，要问我是怎么生的，我是从哪来的，然后父母告诉他说你是从马路边捡的，他坚信你，但是你得给他这么一个解释，你要不解释我不知道，但孩子就疼我，满足不了求知欲，他开始有求知欲就满足求知欲是目的，其他都是辅助，对于真假根本不关心。而原始人跟小孩一样，对于假的东西更有敏感，所以就像王尔德的唯物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最美的东西是最虚假的东西，因此谎言是最美的。文学作品的美就在于文学作品是一派胡言，所以它是美的。这一点我可以做验证，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从小时候从各方面做点实验看。你比如说，我就发现孩子小时候看真人不愿意看，电视台的真人不愿意看，就得看假人什么动画。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真人也挺热闹的呀？你为什么是假人呢？假人好看，那说明什么问题？孩子的心理结构、原始心理结构是一样的，有虚假即美，真是不美，我不如那么美。到后来，因为越来越求虚幻，到求实，美感就变了， 没感觉它就变。比如说圈养个牙，比如说有人讲出生牛犊不怕之类的，我也不对，我还是相信弗洛伊德的话，有些东西是遗传。比如小孩没叫一两岁的时候，我把他搁在书桌上，叫他站在书桌上，然后叫他站着，我要离开的样子，非常害怕，从来没有跌倒，也没有从桌上摔下来，为什么就害怕了？